兽的印记和神的印上集。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61年2月16日星期四晚上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长滩市传讲的信息《兽的印记和神的印》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10216，历时1小时58分钟。让我们现在继续站立一会儿，做个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真是非常的感激你，让我们有幸奉主耶稣的名聚在一起。现在你的道就摆在我们面前，哦主啊，我们要何等的安静，用敬畏的心对待这道，因为它是神的话语。今晚若是你的旨意，我想讲解一个伟大的主题。父，我祈求圣灵把有益于教会和有益于神国的话赐给我。主啊，求你应允，你是我们的父，我们全心的爱你。现在我们祈求你来祝福我们。当我想到如果今晚我手里拿着一个玻璃杯，里面只有一滴主耶稣的血，那我会怎么做呢？我会把它紧贴在心口，哦，我会几乎连气也不敢喘了。但是父啊，在你的眼里，你已经把一个比这更大的交在了我的手里，就是你宝血所买赎的，献出宝血所拯救的你的教会。现在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这些被圣灵立作监督的人能被养神的群羊。这样祈求是奉耶稣的名，阿们。请坐。我们相信主耶稣会将他的祝福降在我们身上。那刚才我在房间里时，有件事震动了我。那多少人的雷蒙德里奇的，那他正坐在后面的房间里，那我刚为他祷告过，那他工作过度，把身体搞垮了，中了风，那病情严重。这个可爱的弟兄，那那天晚上当主的天使在几千人面前降下来时，那雷蒙德弟兄就站在台上。那当时我说，那时贝斯特博士那正因我的施工在与博斯沃斯博士辩论，我说我没有自称是个医治者。我说，那他说只有一群圣果伦才会相信那个。我说这里有多少浸信会的信徒，那浸信会教会的成员可以作证说他们被主医治了，请举手。那我猜大约有300多个人站了起来。我说那他们呢？这样，所以那当时的我说人们相信神的医治。我说我不是我不是一个神医，我从没那么宣称过。我说那我的小册子以多种不同的语言出版过。我说我从未自称是一个医治者。那我说我只称自己是神的仆人。我说那如果是神赐给我的辨明的恩赐，我说那如果是对这个恩赐有疑问，那神必为着自己辩护。那大约就在那个时候他降临了，那像那样降临了下来。那也就在那个时候他们拍下了火柱的照片。那他对我说，那刚才在后面我为他祷告完后，他跪下搂住我说，我有个信息要给你。我说是什么？他说不要再讲的那么久，那么卖命了。我说不然你会步我的后尘的。有一次真的差点那样了。他说伯纳罕弟兄，我看到那些异象等等的事对你的身体影响有多大。他说我还是继续下去，结果身体垮了一次，然后他去了海外，身体又垮了一次。那现在他这样，那如果神不医治了，他一辈子就完了。所以他说你这样并不能够多做成什么。那虽然会有人说这个那个或这个那个等等，但他说那并不会使事情好多少。只要你做你的事工，让他们看到神差遣了你，那就行了，由得去吧。那如果他们不肯，那如果他们不要他在那里握着我的手要我答应。他说伯纳罕弟兄再也不要那么做了。那记住主警告我，要我告诉你，如果你再那样做，那开始那么做的话，你也会落到我这个地步的。明白？那我说好的弟兄。要不要把这个告诉我妻子？那当然，贝利等人利奥和健他们都站在周围。那如果他们看到我有一丁点的疲劳，那他们就会带我离开讲台。那不管我想不想离开。 那要是我妻子知道我在台上那样摇摇晃晃的，她肯定会哭个不停的。所以，那你知道，你只能做那么多，然后就再也做不下去了。就是这样。那我记得有一次保罗雷德呢，多少人知道他，肯定的，保罗雷德是个属神的伟人。有一次他讲了个小故事，说他跟另一个人一起坐火车，他说这个人因为那天晚上他睡了卧铺，就想对他报复。他说那第二天早上吃早餐时，一群传道人要去某个地方参加年会，那这人坐在保罗旁边说，哦，赞美神。他说昨晚我坐了硬座，我为主省了一些钱。那保罗说，赞美神，我睡了卧铺，我救了主的人。那主更关心哪一个，是他的钱还是他的人呢？一向都是他的人。我们为此感到很高兴。那昨晚我度过了一段荣美的时光，那我自己是这么想的。那就在我要离开时，因着会众对圣灵的拉动，就降在会众中间，那开始在会中行辨明的事。哦，那是多么荣耀啊！那对我来说，那会使会中的每个人都得到了带导。有，那我说这里有多少人神应许了他要那么做，那是他的道对吧？神持守他的道对吧？那然后我说这里有多少人是信徒，请举手。那每个人都举起了手。我说现在你们互相为对方按手，圣经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于是我们团结的就像一只手一样，那为了神的国给每个人祷告了。哦，对我来说呢真是太完美了，看到吗？那今天我在这里某个地方的加油站加油，那有个小伙子走出来看着我说你是伯拉罕弟兄？我说是的。那地方离这儿大概有一英里。那他说我是罗伯斯弟兄。他说自从那次你去那里的神召会教会讲道，我母亲的心脏病就完全得了医治。他说他得了严重的感冒。他说那自从那次他在会中被叫到以后，心脏就一点也没问题了，一点毛病都没有了。那他得了重感冒，那如果他知道我在这儿见到你，他知道你在为他祷告，那他今晚就会去参加聚会的。他说如果有可能，他想下去参加礼拜天的晚上的聚会，那他或许属于另一个教会的，那在这里得了医治。那所以我们为此感到高兴。我们看到各种不同的见证不断的传来。那我遇到一些人，那他们1946年和47年那到我们在这里是得了医治，那事情隔了很久了，他们仍然健康，没有一点的毛病。那某个地方有位女士，那我刚收到她的信，我相信是今天收到的。那我猜她今晚就坐在这个教堂里。那她来那46或47年那我在这里时的身上我处得了癌症，他在这里得了医治，后来他长了一个大的肿瘤，那肿瘤太大了，那他去哪里人们都得这样抬着他去，那个肿瘤太大了无法做手术。那于是人们把他带到杰夫逊维尔去。那天晚上我在那里我们小小的教堂里，那有人把他安置在一个角落里。他说那他几个星期前刚路过这里，那告诉我当时所发生的事。那他的肿瘤大到甚至教会里的几个执事和理事他想要接受祷告，但在我们教会如果我在的话，有时候我礼拜天只是让大家站起来然后为他们祷告，我不经常在那儿。那他们把他抬来放在地上，那在我要出去的那个地方的后面。那我经过的时候，圣灵刚好往旁边看，那让我往旁边看，我就看见了他。那我告诉他这个，然后按手在他身上，那他就正常了，像任何人一样。那我收到了他的信。我不知道这位女士今晚在不在这里。她说在，请举一下手。那天晚上她在这个教堂里，她和她丈夫他们都在这里。那我相信不久前她开着拖车过来停在我家的外面，那跟我交谈。她说她认得她是梅希尔弟兄母亲的朋友，那大概是那样，她的信里告诉我。那我以为她可能会在这里，那个信是上个星期写的。我什么他们坐在右侧，那是梅希尔弟兄高德弟兄说的。那位曾长过大肿瘤并在家里得了医治的女士坐在右边那里。如果你在右边的某个地方那么请你走到这里来，让会众看看神所能做的。当时他的肿瘤大的甚至们不得不抬着他走，而他确实得到了医治。那他不在后面吗？ 他们一定是刚出去了。那高德丁说他们不久前还坐在那里，那如果你看到他们，我想他来做个见证，那他现在就像我一样瘦，那过去长肿瘤的时候是像这样。那主是如何的我们若单单的那瞧，我说神是什么，如果另一个人长了那么大的肿瘤也能像他那样去行的话，神也必以同样的方式来带你的，像带他一样。如果神没有这么做，那么神当时医治他就做错了，明白？神不可能犯错误，所以他对一个人怎么做，对另一个人也必怎么做。那只有一个要求，那如果你能拿出同样单纯的信心，就是这样。那有个妇人在北部某个叫尤里卡的地方，我相信是加利福尼亚州的尤里卡。那几年前我下去，我从未见过像他这样的病例，他们甚至无法把他从床上搬起来。那他的头呢，他肿的地方，我的姐妹们呢，请原谅我这么说。那你知道，那个肿瘤的那个肿胀的瘤子，把这个女人的乳房顶起来有这么老高。那她丈夫开出租车，我说弟兄，我看不到如何。那当我看到那个时候，我的信心都沉下去了。我说你看过医生了吗？他说我们不相信看医生。那没问题。他说死就死吧，让我们相信神。我说好的，那真是信心。他说伯纳弟兄，我唯一要你做的就是进去按手在我妻子身上为她祷告，她就必得医治。那我得承认他比我更有一点信心。是的，那时我才刚起步，那大约一年了，我还从未见过像那样的病能够得医治的。那我走过去按手在那妇人的身上，那你知道吗？那这是他在信里讲的经过。他可能现在就在这里，他身体的一侧裂开了，有几加仑的水从他身上流了出来，他伤口紧跟着就愈合了，他的体重降了大约100几磅，那105或者110磅。那现在他不但干自己的活，还帮所有的邻居干活，那他去了左邻右舍照顾孩子们，给他们洗衣服等等。那就是，那如果同一个人，那另一个人在同样的基础上来接近神，神也必行同样的事儿。那不然如果不是这样，那么神先前就做错了。当他医治那个妇人，那样医治他时，那他就做错了。如果他医治了他却没有医治你，那么当他医治他的时候，那他就是做错了。那如果你同样满足了信心的要求，像他那样，如果神不医治你，那么他医治前面那个人就是做错了。医治是建立在一件事上，你若信我就能，就是这样。所以瞧，这都取决于你是否相信，不在乎你多努力或多么的尽力，关键不是那个，关键是放松和相信。瞧，我又开始了，各位弟兄啊，你帮我读了经文吗？那有人要我讲一个题目，不是我自己说的，那我要传讲兽的印记和神的印，那这个题目，那这是个重大的题目。我想我们今晚可能讲不完，可能等明天晚上才能接着讲完。那对那些已经约好要见面的人，我相信梅希尔先生说我们会从明早8点开始，那在这些的私人会面中，那人们想得到一些的意象啊等等的东西。那瞧，这正是你们这里的很多人没有办法得到的。那我整天都会见到意象。那瞧，然而在这些的私人会面中，那记住，不管谁是早上第一个，那么8点开始，那几分钟前他刚告诉我。那在兽的印记和神的印这个重大的题目上，我们听过很多相关的说法。那我见过在这台上能挂过一些讲解兽的印记和神的印的图表，但是对我来说这很简单，那这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那只要查考这道就会知道了。那所以我不认为那我这里记下了大约3、4页不同的经文，那是我今晚想要给你们引用的。那今天下午我在思想的时候把经文记在了这里，那有好几页，那这样就能找得到。那如果你们想记下来就把它记下来。那这是一个重大的题目，我认为这是一个应当被教导的重要的主题。那我们传讲过福音，那传讲过神的医治，那这个主题应当以基督的再来作为基础，那建基在他的第二次到来上。那史密斯弟兄，那是你妻子们。 你好，史密斯姐妹。难怪她是个好人，因为有这么一位美貌敬虔的女士做她的妻子。那我以前可能见过你，人们说每个好男人背后都有一个好妻子，那真的是很对。那我知道我妻子是个如果说伯拉罕家庭有什么荣誉的话，那都得归功于她，因为她才是那位他比我小十岁，但头发全都白了，因为他要站在我和公众之间。那我不知道若是没有他我该怎么办，也实在是给了我一位极好的妻子。那他们都太好了，史密斯女士。那如果神能给男人什么更好的东西，他一定会给的，没错。对，没错，那是真的。那得着贤妻的是得着好处，那这是有史以来最有智慧的人说的。那我认为一个好的妻子是一个男人除了救恩之外所能得着的最好的东西，是的，没错。那他很可爱。现在我想以经文做根基，那我先要告诉你们我认为兽的印记是什么，也就是说我认为经文所支持的兽的印记是什么，然后我要告诉你们我认为经文所支持的神的印是什么。那我们知道那很快这两样东西会最终成为两股巨大的控制的能力，那现在全世界正被这两样东西控制的，兽的印记和神的印。一些人把它放到遥远的将来，一些人说的已经过去了。但我相信对这件事只有两个答案，那就是神的印就是圣灵的印，兽的印记就是拒绝的。那当我往下讲时，我要给你们经文看为什么。那记住，一件事情在末世，地上所有的人要么印上神的印，要么盖上兽的印记。他要叫所有的人，无论贫富贵贱，自主的为奴的，叫凡住在地上没有受神的印，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受这个兽的印记。创世以前羔羊被杀时，那些受神的印的人的名字就记在了羔羊的生命册上。那这两件大事，那我们要先从神的印开始。那印是什么？首先圣经中的印，那从前那些像现代人一样受过教育的人，那他们通常他们的印就是他们的签名，那就像我们今天用自己的名字签名一样。那罗马人以前的犹太人，那以前早期东方国家的人，那有时候他们会戴一个戒指，那上面有他们的印，那用它印在某个东西上。那如果他们不会签名，那就用那个印。印是一个确凿的声明，那表明他被这个印封上了印记。那若有人试图伪造这个印，那处罚就是死刑，就像现在伪造支票，伪造支票上某人的签名一样。那试图伪造这个印，那处罚是很重的。那通常这印的持有者把印戴在手腕上，那或放在戒指上，那他不是用签名而是用盖印，那这就代表他给一件东西封上了印。那耶稣说在末后的日子，根据马太福音24章24节，这两个灵，那些被神盖上印的人和那些将被兽盖上印记的人，即敌基督，他们在一起是如此的接近，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行。那他们会非常的相像。那一些人说共产主义是兽的印记，你错了。共产主义不是兽的印记，尽管他也是，但他不是领头的。兽的印记具有宗教的性质，非常的虔诚，极其的诡诈狡猾，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被迷惑了，太接近了。 倘若能行，连选民都被迷惑了。那当然了，那不久前和贝里说，那几个礼拜前我在来这儿的路上，从收音机里边听到他正在讲道。他说，你们听到太多啊，关于香烟和总督牌香烟的事儿，包括其他的什么牌子。那这边是过滤水，那边点火，类似这样的事儿。他说一个抽烟的人简直是傻瓜。那我想他说的挺对的。他说甚至他们在这样的东西上大做广告，那以致魔鬼把选民都给迷惑了。那我相信葛培里弟兄不是那个意思，因为选民不会被迷惑，不会的，先生，他们不会被迷惑，他们是神所预定的，他们不会被迷惑。但是耶稣说他们会非常的接近，非常的相像。那记住，那他是如此的接近，倘若能行，连选民都被迷惑了。那我们要找出他们是从哪里来的，那这一切是从哪里开始的。那这是我告诉你们的，每个异端，每个宗教，我们所有的每一样的东西都是从创世纪里开始的。神召会是从创世纪里开始的，浸信会是从创世纪开始的。那我能证明这一点，真的，先生，甚至我们所有的每个异端都是从创世纪里开始的。那我能证明这一点，没错。那只要查考创世纪，你就会明白其余的内容。你看一下它是什么样的种子，就明白它要去到哪里。那只要留心查考，就会看到它像葡萄藤那样贯穿整本的圣经，绝对没错。两者都是从创世纪开始的。我们发现创世纪是种子篇，那我们发现人类所受的第一个的记号是从创世纪开始的。创世纪四章十五节，神给该隐立了一个记号，受的第一个印记就是在这里被盖上的，被盖在了该隐的身上，他是这个印记的开始。那你说该隐也受了兽的印记吗？好的，那我们来注意看。那他说，你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蛇的头要伤你的脚跟。那注意看该隐的家系，从该隐传下来的都是科学家、精明人、伟人。那像那样一路的传下来，但赛特的后裔一路传下来，这都是农夫、牧羊人、农民。所以你看，那这圣经说，我要，那这是神做的，我要叫你的后裔和蛇的后裔彼此为仇。那传道的弟兄们先别着急。那我知道他们总是在这点上跟我争得面红耳赤。那圣经说古蛇有一个后裔，那这就解决了古蛇的后裔。那你怎么认为都行，我们在这里不想讲太多啊，但我有自己的想法。但是那不管怎么样，圣经在创世纪第一章，在创世纪的开始说古蛇有一个后裔。那记住，古蛇一开始不是一条蛇，那不是爬行动物，它是仅次于人类的一种动物。那科学努力了几千年，想要找到人和兽之间失去的那一环，他们所能找到的最接近人的就是黑猩猩，但他们无法从黑猩猩连接到人类那里。为什么？那失去的环节就是骨蛇。那如果你注意在创世纪那三章一节，那你说那兽、那蛇比田间一切的野兽更狡猾，它是一头兽，不是爬行动物，它更像人，它外表像人，它是中间那个失去的环节，因为那是唯一的途径。人类的精子与动物的精子不相合，这家伙却是唯一能被魔鬼使用的途径，因为它介于人和兽之间。那个家谱我相信进化起初的时候，那地上除了一片混沌，火山爆发等等什么也没有， 你知道神是一位伟大的承建商，你相信这点吗？伟大的承建商在分区建造时总是把一切的材料摆好，那神当他使地球旋转时造了钙、钾和石油等等，那时他就把我们的身体构成我们身体的物质放在了地上，那伟大的圣灵从神那里出来在地上抚育，那温柔的像母亲抚窝一般的爱抚着大地。那让我们来想象一下，它有两个翅膀呢，它并没有，但我们想象它有两个翅膀，那像母亲的翅膀在抱窝一样，那它开始抚育大地。我们看见一些的钙出现了，那流到一个小角落，一些的水分和钾混合，那然后一朵复活节的小花出现了。那我们听见他说，父王你来这里看看这个，很好，继续抚育吧。那又抚育了一会儿，那接下来出现的可能是鲜花和蔬菜，那还有从地上的尘土中那飞出来的鸟，那然后出现了动物，不断出现更高级的生命，更高级的生命，更高级的生命，更高级的生命，直到最后出现了一个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人。那很奇怪，没有再出现别的更高级的了，不是吗？那不可能更高级的，因为那是神的形象，因此进化就像那样把每一样的东西带了出来，但他们不能借着杂交使自己更高级，因为神说每个种子各从其类，那就这样出现了人。那罪不是在地上开始的，罪是在天上开始的，魔鬼从天上被踢出来就到了地上，他不能进到任何别的生物里，那动物跟人相差太远了，种子不能混合，所以魔鬼必须钻进骨蛇里面，因为骨蛇是更像人类的生物。当神咒诅了骨蛇，让它用肚子行走，神改变了它身上的每根的骨头，让科学试图挖出那些的骨头，然而它隐藏在神的奥秘里，向任何想知道这事的人揭示出来，肯定的就是这样。那注意，骨蛇比动物更狡猾，更精明，更奸诈，更智慧，更聪明，它仅次于人。行，它比田间一切的野兽更狡猾。那记住，那该隐被盖上了一个记号。那你说撒旦不可能是那骨蛇，那如果你现在跟我一同翻到哥林多后书11章14节，圣经说撒旦装作光明的天使，你只是低估了撒旦的，就是这样。行，这位先生，他装作光明的天使，那若是他能进到那种的形体里，那为什么他不能进到一头仅次于人的兽里呢？那我们发现，因为该隐听从了仇敌，那接着发生了什么？他成了第一个杀人犯，他成了地上第一个会嫉妒的人。那告诉我，从神到亚当那条纯洁的家系中怎么会出来嫉妒呢？那是唯一的亲缘，亚当是神的儿子，圣经这么说。那么那种的嫉妒是从哪来的呢？那杀人犯是从哪来的？那种灵是从哪里来的？从亚当来了吗？不可能，是从撒旦来的，绝对是从那里来的。那我们发现他是第一个杀人犯，他是第一个会嫉妒的人。那路西佛嫉妒米迦勒，那把嫉妒一直带到了地上，传给了人类。而撒旦该隐因继承这种邪恶，就受了第一个的记号。神给他盖了一个记号，没有人可以杀他，留着去吧。但你记得，神一给他盖了记号，他就离开了神的面。那现在牢记这一点。我们没有时间彻底来查考这个了。那弟兄呢，我们可以在这里讲到6个月，只要确认一点皮毛都还没有触及到呢。行，那注意，该隐受了记号之后就离开了神的面，去住在挪得之地，娶了妻子，这正是教会的预表，离开神 娶了一个属世的妻子，看到吗？那注意这个荣耀。现在我们必须快点转换一下，因为我们不想花太多的时间。那我们发现，那后来亚伯该隐的兄弟该隐杀了亚伯，那神就赐给亚当另一个儿子代替亚伯，他的名字叫赛特，那是一个迹象，从神而来的迹象，代表死亡和复活。所以赛特从未去挪得之地娶妻子，神给了他一个妻子。但是该隐他身上有一个兽的印记，他去到挪得之地娶了妻子，而赛特接受了神的选择。这正是今天宗派教会的完美预表，走出去什么都接受，但永生神的真实教会，基督的身体只接受圣灵盖上印的东西，完美的神在教会设立的。那迹象是借着什么来的？教会是借着什么被盖印的呢？那迹象是什么？我们知道该隐受了那记号，那么复活的迹象是什么呢？今天的教会就是以这个作为标记的，圣灵的迹象，即基督不是死的，而是从死里复活了，被接进教会里，瞧，给他的教会盖印，就是从那两个在伊甸园里，在伊甸园外的两个男孩开始的。那兽的印记，一个游荡者，一个逃亡者，不知道往哪里去，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不知道自己该明白什么，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是个逃亡者。但赛特留在家里，他跟父亲在一起，神给了他一个妻子，那家戏就从那里开始了。那如果你想追查下去的话，那我最好还是不讲这点了。那我真想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你们证明这一点。是的先生，没错，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一些人认为，那他们在伊甸园里吃了苹果，吃了几个苹果，那首先你知道那是原罪。哦，弟兄，让我告诉你，我这样说不是开玩笑，这不是开玩笑的地方。但如果吃苹果能让女人意识到他们是赤身露体的，我们最好再给他们发苹果吧。那我是这么想的，我认为我们需要这么做。那不是苹果，我们都知道那个，那不在一群混合的听众当中，那我们晓得那是什么，我们晓得那是什么。那我们看到这个导致了什么，那我们发现这是，那记号是个区分，它造成一种的差别，把一些的东西分别开来。那但是像你说，那你被打上了一个不好的记号，一个记号，但你从不说你被盖上了一个不好的印，你是被打上了一个不好的记号。那印是所有权的标志，记号是个区分。教会被圣灵盖了印，是所有权的标志，神拥有的教会。但兽的印记是给那些拒绝接受走神所预备的道路，偏离和被丢弃之人的。该隐他一受了记号就被赶走了，我们晓得这个。亚伯死了，那有赛特兴起来代替他，那是复活的一个迹象。好的，我们发现那这两种的标记，那记号和印，都是从创世纪开始的，然后沿着圣经一路下来，那在启示录结束。那我们这里也有关于这个的经文， 那说到他从创世纪开始，在启示录结束，他一直都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出现。那就像那天晚上我传讲的血祭，血的祭物。那圣经第一卷书创世纪讲到巴比伦，那圣经中间讲到巴比伦，那圣经的最后一卷书也讲到巴比伦。他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启示录，那每样东西都始于这两种的灵。那瞧这里，那我们来讲一下这点。甚至在方舟里，那鸽子和乌鸦都在方舟里，那这两种鸟都会飞，那两个都是。那你知道那乌鸦是个伪君子，是的，他是个肮脏的伪君子。那乌鸦会落在一匹死马的身上，吃啊吃啊，拍动翅膀，高兴得不得了。但那可怜的鸽子却不能够挨近这样的东西，为什么？因为它没有胆汁儿。行，它不能消化这种东西。那如果它吃了那种东西，就会死的。但乌鸦可以在那里待上大半天，吃死马，飞到田间，再飞回家，跟乌鸦吃麦子，啊不，跟鸽子一起吃麦子。他是个老伪君子，就是这样。那你注意过没有？鸽子没有苦胆，任何受了圣灵洗的人也没有，那所有的苦毒都消失了。他俩都在同一个方舟里，就像伪君子和真信徒都在同一个教会、同一个宗派里坐在一起，坐同样的板凳坐在一起。我让你们注意另一件事，那我喜欢谈论自然。鸽子，那你知道你不用抓鸽子去洗澡，为什么？它不用洗澡，它体内分泌一种的油，会通过羽毛渗透出来，使它一直的保持清洁。一个真正的教会也是这样，它不用总是去洗澡，一再的回过头去对付这个对付那个等等，但他们有油，里面有圣洁的油。每个信徒都是这样，那油保持他们清洁，不受世上之事的沾染。哦，巴不得我们什么时候能讲讲羔羊和鸽子的信息。在信徒里面的圣灵会保持他清洁，那不是在外面的清洗，而是从里往外的清洗。阿们。那许多人说，我今天得上去认罪，那我得这样那样说，我得去做个忏悔，那我得做这事。但你知道你里面的圣灵一直都在产生油，就是那个赎罪祭，它保持信徒清洁。那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是那些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就不被定罪了。我们怎么进去？借着一次握手吗？不。借着一份证书吗？借着一个宗派吗？不。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进入到一个身体，脱离了审判。神已经审判了那个身体，神在哥哥他审判了他，他再也不用受审了。那听我话又心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没有两种形式的永生，只有一种，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这个让我灵里感到兴奋。为什么？脱离了罪。没错，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他也不能犯罪，因为神的种子存在的心里，他不能犯罪。我不可能一直在一个赎罪祭的底下而同时又是个罪人，这不可能。你从未见过一个罪人圣徒，你从未见过一只黑色的白鸟或酒醉又清醒的人。鄂先生，你要么是罪人，要么是圣徒，就是这样。如果你在基督里，整天都有一个血的赎罪祭在那里呼喊父啊赦免他们，因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哦，这样你就可以安心了。 Amen。 我喜欢这个。那太美了，圣灵给我们盖了印。那注意乌鸦和鸽子，那让我们注意，从该隐和亚伯起，这绝对就是犹大和耶稣，肯定是的。那让我们留意这烟，当该隐在祭坛上杀了亚伯，那该隐啊，如果说神唯一要求的只是义或遵守某些纪要的东西，那这就是我一直以来对那两类人所说的话。那我遇到纪要派和五旬节派的，那纪要派的人从他们所学的东西里看到了自己的位置，他们知道自己站在那里，但他们没有信心。五旬节派的人有信心，但不知道自己是谁。看他们就像我说的，有人银行里有钱却不会写支票，另一个人会写支票，银行里边却没有钱，要把他们合起来。那我们看到五旬节派的信徒是那有信心的人，他们相信，他们充满了火热，他们充满了圣灵，但却不知如何安顿在道上，并说这是主如此说的。他们尖叫呼喊奔跑，把气儿全都从气体里边吹了出去。如果他们能把气儿聚集起来，你就会看到一个大能荣耀的教会站立起来，随之也会写出一本使徒行传来。那注意，是的，那我不是说他们，那他们只是把这个用在了喜乐上，而不是用在大能和信心上，要把它用在那里并相信他，他是神的道，要持守他。那看看该隐，他上来献祭，建造祭坛，属于一个教会，属于一个宗派，跪在祭坛前祷告敬拜神，奉献十分之一。那如果神只要求这些的话，那该隐就和亚伯一样称义了。但你看，这整个的秘密就是启示。麻烦就是出在了这里，人们不明白永生神的整个的教会是建造在基督的属灵启示上。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六章这么说的，约拿的儿子西门，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你是西门，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块磐石上。当耶稣基督的属灵启示，那他就是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当那道进入你里面，特别两刃的剑更快，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是这道进入了里面，这启示就是神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把你的魂紧扣在每一步的启示上。哦，我喜欢这些啊，我认为这个能使教会去到一个地步，让你真正拥有一个医治的聚会。行，神这么说的事儿就成了，就是这样，神这么说的，只要持守住它。那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圣经，那所以这点一定是启示给了亚伯。希伯来书十一章说，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神的道被他作证，见证他是义的。那该隐说，我猜我妈妈吃了一些的苹果就不得不穿上衣服，但亚伯知道那是血，是生命，肯定发生了一些不对的事儿。于是他献上了羊羔的血，我能看见他带着这只小羊羔上来。哦，撒旦的祭坛比亚伯的祭坛漂亮多了，然后他有水果和鲜花，很漂亮。但那是我想要告诉教会的姐妹，你不需要借着化妆啊，打扮漂亮的，那穿戴的跟你旁边的女士一样，才能够与神和好。你不必数一个拥有价值上千美元的板凳，几百万美元的管风琴啊，还有这一切花哨东西的教会，那是从阴间来的。没错，我能用圣经给你证明这点。没错，该隐想了这些的事儿，说啊，我要献上这些的东西，但我能想象亚伯所献的没有这么好。那里是可能还没有麻绳，所以一定是用一根的葡萄藤缠住小羊羔的脖子，把它牵到那里放在石头上，
那那时他还没有长矛或刀子，所以他一定是拿了一块石头，把羊羔的头往后拽，那开始砍他的脖子，那羊羔开始咩咩的叫，乱踢，血溅了他一身，流血，咩咩叫，死在了石头上。这代表了什么？代表四千年后，神的羔羊被宰杀在万古的磐石上。在格格他受死是流血，咩咩叫，说方言，被杀羔羊，被杀了羔羊，你的宝血永不丧失能力，被赎了教会，洗得清洁，永远与罪隔离。我们的教育节目、宗派节目没有任何的价值，需要的是耶稣基督的血，别的东西都做不到。是的，要注意，那烟从那里往上升，记住，信徒就在这儿。亚伯跟他的羊羔死在同一块的石头上，每个信徒也必须做同样的事儿，跟你的羔羊死在同一块石头上。羊羔只有一样的东西，就是羊毛，他必须放弃他所拥有的一切，他没有乱踢，对此大吵大闹。那你把那小家伙带去放倒，像我说过的，那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默默无声，他让人把羊毛剪掉，他没有大吵大闹，他甘愿放弃了唯一拥有的东西。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那天有人给我写了一封短信，那一张小纸条，那我在那里收到的。那他说我有权利，我是美国公民，我想穿什么衣服就穿什么衣服，你穿吧，那没问题，这表明你是山羊。没错，你想怎么穿就怎么穿吧。但记住，如果你是羊羔，你虽然有权利，但你会为基督放弃你的权利。今晚我有权利喝醉酒，我是美国公民，我有权利抽烟，我是美国的公民。你也有权利，但我们放弃我们的权利，那些东西被剔除掉了。那举止像绅士，像女士，那穿着像，举止像，生活也像，放弃你的权利。看看那烟从祭坛往上升，一直飘到格格他，落定在那里。该隐怎样把亚伯杀死在祭坛上，犹大也同样把耶稣杀死在祭坛上。是的，再注意，那你只看到三个十字架，不是吗？有四个，四个十字架，耶稣在中间，一个贼在一边，一个贼在另一边，而犹大在一棵桑树上吊死了自己，耶稣也是挂在一棵树上，凡挂在树上的都是被咒诅的，他被我们成了咒诅。犹大与耶稣一样也是挂在十字架上，因为他吊死在一棵树上，耶稣和犹大一样也是挂在一棵树上，凡挂在树上的都是被咒诅的。注意这儿，那这里是神的儿子，神显明自己，从天降下又回到天上，带着悔改的罪人同他回去。那里是犹大，沉沦之子，从地狱来又回到地狱去，带着不悔改的罪人同他回去，回到原来的地方。哦，这太美了。那正如神在园子里打开亚当的肋旁，取出一部分，造出一个心腹，神也在格格他打开耶稣的肋旁，从他的肋旁取出心腹。哦，太美了。那在十字架上，那是怎么回事？那两种灵如何从该隐和亚伯而来？乌鸦和鸽子。那看，那我们再想想，该隐他去到挪得之地，他娶了妻子，我们发现那个妻子，那我在这里记下了经文，那现在我不想讲那个。那看看以色列，以色列离开那里时好像两棵葡萄树，我们看到它长大一直都是那样。瞧，以色列走在去应许之地的路上，像今天的教会一样。他遇到了什么？遇到了摩押人，以色列就打发人去见他的兄弟 说我们可以从你的地经过吗？我们的牲畜若甜的草，我们必偿还；若喝的水，我们也必偿还。但摩押人却拒绝这么做。那瞧这儿，那这里是以色列人，一小群跨宗派的民，绕道穿过那个国家，居无定所，在他们回家的路上。但摩押人安居乐业，有名人贵胄，名列在世上万国之中。那注意发生的事，以色列有纯正的血脉。那记得巴兰是如何要进行通婚的，那所以他得把所有那些的女子等等都赶出去。那巴兰的教训，巴兰的教义，那注意，那里是摩押相信以色列人所信的同一位神。那摩押是什么？是罗德的孩子，是从他的女儿那又一个非法的妻子所生的。这就像今天没有重生的教会，属血气的教会，就是一个与世界犯了属灵淫乱、对神不忠的属世的教会。非常完美的预表。那注意，从基要上说，那基要派的弟兄，我不是，那不想太刺痛你，但我要你感受一下这点。那注意，现在巴兰主教过来了，那他上去那里，那王说啊，请你下来咒诅这民，我不要他们经过这里，他们不能在这里举行医治聚会。那叫他们总是在搞什么医治的东西，那说他们那里有铜蛇，那说他们只要一望就好了，还说他们吃天上降下来的玛拿，我什么玛拿也没有看见，我那是一些胡说八道。他说我要你下来来咒诅他们，我不要那些的东西掺和到我们这的宗派里，所以让他们离开这里。那注意，巴兰跟以色列一样的基要，他建了七座坛，献七只的祭物，七只的公羊，跟以色列在他们营地里所献的一模一样，要完全一样的祭物。但巴兰没有看到的是那受击打的磐石，那铜蛇，营中为王欢呼的声音。他没有看到那走在以色列人前面的火柱。今天就是这样，你说你属于那些的五旬节派，他们是一群圣滚轮，他们过去是，但现在不再是了。他们虽然属于五旬节派，但却没能看到那火柱。今天为了确保他们看到他，我们甚至拍到了一张被科学证明了的火柱的照片。阿们，是的，他们没有看到火柱和营中的欢呼声，不知道有一位王在我们中间。阿们，君王耶稣。他们没有看到这个，他没有看到那血的赎罪祭。他们说我知道一个五旬节拜的男人跟别人的妻子跑了，但我也知道浸信会、长老会、天主教所有的教会也都做同样的事儿。没错，该一视同仁才对。天下乌鸦一般黑，我们都是人，我们的会众也都受那些事的辖制，但神跟我们个人打交道，不管我们是谁。所以五旬节的祝福是对的。那注意，以色列和摩押，那现在也是一样。那我们发现，那教会接受，他们出去接受一个宗派，把任何他们想要的东西都带了进来。他们只说，瞧，如果你来，那在我们教会受洗，站起来说你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那我们就在教会给你施洗，把你的名字记在册子上。那你知道魔鬼也信吗？肯定的，他也信。那天晚上我向你们解释了，那就像要给这头老乌龟施浸一样，那样做对他没有用，对他没有任何的帮助，需要火来使他动起来。所以今天教会也需要这个，就是用一点圣灵和火来使教会动起来。但记住，圣灵不会把那不洁净的人带入基督的身体里，这表明基督的身体不是一个宗派，因为那是基督奥秘的身体，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进入那身体里。那我想我们把女人男人带来，带他们到水里给他们施洗，我们发现如果他们心里不是真正的基督徒， 我们就绝不给他们施洗。那不久前我跟一个妇人一群人去了河边，那一个妇人走到那里，她从车里出来走过来把头发整理好，她说，伯朗弟兄，你要带我下去把我按到水里吗？我说不是你，你不配下到水里。没错，他们在教会里边演唱，那某个女孩那她没有足够的钱去做她想要做的某种的发型，那好让她上台去演唱，那她可怜的老妈妈在洗衣板上给人洗衣服，那为了给她能够做那个发型，那我发现了这事儿，我不会让她唱歌的。我说你根本不配在那里唱，那里应该保持清洁，这正是今天教会的问题，腐败等等的事儿，从讲台开始一直下到了地下室。没错，清理出去。是的，教会又需要老式的百节布了。那就像有一天那个小黑人被案例，那长老都站在周围说，主啊，把他裹在麻袋里，给他浇上煤油，为了福音点燃他。也正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燃烧起来，放开他，让他跑吧。我曾经给牛犊烙过印，那我们会把牛犊牵过来，那我知道，我猜你们用绳子捆过很多的牛犊，那我们曾给小牛烙印，那有人对我说，你拿烧红的烙铁烙在牛身上，也不感到过意不去吗？不，我把烙铁印在牛身上，那他是会拼命的乱踢，他大喊大叫，把他放开时他一阵发作拼命的跑，但我们知道从此以后他这一辈子都知道自己属于谁了。是的，我告诉你弟兄，需要许多的恩典才能走上祭坛，待在那里直到圣灵在你里边烧出一个印来。你可能会尖叫哭喊举止古怪，但从此以后你知道你属于哪里了。是的，因为你被圣灵印进了神的国，这就是印。记住，圣灵是来给那些神所预知的人盖印的。是的，没错，耶稣不是降临到世间说我要受死，那可能有人会同情看着我说，那好吧，我猜啊，或许他们会觉得我受了这么多的苦，那让他们心碎了他们就会来了。啊，不不，不管怎么样你都不会来的。你不能告诉猪说啊，他的粪堆里吃是错的，如果他会说话，他马上会告诉你说，我管我的事儿，你管你自己的事儿去吧。行，这需要一个转变，必须是神来做这事儿。若不是神先吸引人，没有人能到耶稣这里来的。这需要圣灵做工来转变你的心，需要神来做。那有人说，我寻找神，我一直在寻找神。不不不，是神寻找你，不是你寻找神，是神寻找你。是的，圣灵不是什么样的妻子都接纳的，他不接纳抽烟喝酒过着不道德生活跟各种世俗之事为伍的人，因为他说，你若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儿，神的爱就不在你里面了。但圣灵来是把创世以前他预先知道的耶稣基督的妻子印入这个身体里，那当他那由于神的预知，他能看见谁会接受的，谁不会接受，所以圣灵来得到那位心腹，那个才是他所接纳的人。那教会说啊，那过去常唱一首的短歌，那我希望这听起来不是亵渎。那我们有一首过去常唱的短歌，主人呼召来赴宴。那我们有一首短歌，那把它改写了一下，那如果我绊倒你了，那请你一定原谅我。那这歌说，来加入牧师呼召，来加入，你一直都会有冰淇淋的晚餐吃，说肮脏的笑话，嚼烟草吐烟圈，哦，牧师呼召会众来加入，不是来赴宴了，何等的差别。只要有一个人有点钱，他可以拿钱进来就接受他，娶了两三个妻子，那要把他放在执事会里，那不管怎么样都把他放在那儿，因为他们是城里有影响的人。我不在乎本城是不是恨他们，我要的是他们在天上有影响，有圣灵在那里，使他们可以在人们中间有一些的影响。但那只是现在变成了来加入了。那这一切，那不久前我问一个女孩啊，你是基督徒吗？她说，我要你明白我是个美国人，好像这跟基督徒有什么关系似的。那我当时在瑞士， 那好像那跟基督徒有什么关系似的。波斯沃斯弟兄说，他有一次问一个妇人，这妇人说，我要让你明白，我每天晚上都点一根蜡烛，好像那跟基督信仰有什么关系似的，每天晚上都点一根蜡烛，也必须重生进入里面，进神的国。那我们发现那些的灵，那罪，大概就在耶稣出场的时候，犹大也出场了。那大概就在耶稣退场的时候，在同一天，耶稣和犹大两个都退场了。大概就在圣灵出场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儿？敌基督也出场了。约翰这么说的：“小子们呢，不要被他迷惑了，敌基督已经在世上做工了。”瞧，他不是在末后的日子才来到，当时的就在那里了，他一直都在。那你们注意，就在敌基督正在高抬自己，把所有的教会甚至我们的五旬节派都带入到那个大停尸房里的时候，那你知道教会的联合，那你们明白我指的是什么。我晓得我们一些五旬节派的组织正加入到那里面去。那你看到，当你开始游离的时候，你会离神的灵有多远？一旦你滑离了那条窄路，你就会一直滑下去。没错，你必须回到你原来偏离的那个地方。是的，普世教会联盟将造成那个兽像，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看到了吗？那现在正到处活动，要把所有的教会聚在一起，联合起来对付共产主义。你不用担心共产主义，该对付的不是这个。有三个木，那我奉主的名这么说，你不要忘了这个。有一个铁木，一个竹木，一个紫木，那留心那个紫木，要注意那个。哦，那我们现在看到敌基督正开始展露自己，在这个国家掌权，他甚至选举自己的人，别的教会也从他组织起来，设了一个庞大的教会组织的头头。那所有的圣公会的主教，那他们现在要去到罗马与教皇商议，那这是几百年来的第一次。哦，都在应验。那你知道我们新教徒落后了。那瞧，就是这样，然后继续吧，因为现在冷下来了，我们不能阻止的，这不会停止，它会越来越糟的。那圣经这么说的，在末后的日子的五旬节派的教会，那我们知道它就是不冷不热的老底家的教会时代。神要从口中把它吐出去，他让神倒胃口，神实在容忍不了他这种样子。那现在我们继续并抽出一些的印来，那在以下的几分钟里好好的讲一讲。我们现在翻过来，如果你在记经文的话，那让我们翻到以西结书第九章。我们发现先知预先看见了教会的第一次的到来。那我们发现他看见了，有声音呼叫先知，他就举目观看上门。那声音说，你曾见过这样的事吗？那就有四个人从上门来，手里拿着灭命的兵器。那你们读一下以西结书第九章。那记住，那场屠杀只是针对耶路撒冷的，你去走遍全城。但在他们走遍全城之前，他们发现另一件事发生了。那里来了一个身穿白衣、腰间带着墨盒子的人。那声音说，拦住这些人，先不要让他们进城，等这个身穿白衣、腰间带着墨盒子的人走遍耶路撒冷城，给那些因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画上印，或者说记号。那这个腰间带着墨盒子的人就是圣灵。要注意，他走遍全城后，就把这些拿着灭命兵器的人放了出去。他说，无论年少的、年老的、少女、小孩，把他们全都杀尽，一点也不要顾惜，只是不要挨近凡是身上有印记的人。那注意这点。那这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在早期的五旬节教会，当时圣灵走遍全城，给教会画了记号。那注意历史，如果你读过约瑟夫所写的关于主后96年那场 激烈的战斗的时候，那你就知道了。当所有的人，当圣灵，当耶稣来的时候，行了弥赛亚的迹象，证明他就是弥赛亚。他离开后就被接到荣耀里，然后差遣圣灵回来膏抹那些的使徒，使徒出去行了主所行的同样的神迹。他们拥有主的大能，说方言，叫喊，有一阵大风充满他们，他们带着如此的火热出去，直到在各城燃起了圣灵的火。人们怎么做呢？他们取笑他们，嘲笑他们。没错，耶稣说，你们说话干犯我，我会赦免你们，但当圣灵来了，说一句干犯他的话，将永不得赦免。当他们取笑那些被圣灵充满的人时，就给自己永恒的归宿封了印。耶稣告诉他们说，时候要到，那你必须要注意，那里有那么多的教师。在马太福音24章，他们问了耶稣三个不同的问题，每一个问题他都回答了。这是为什么你去到安息日会的信徒那里，他们会用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安息日来解释安息日或冬天的问题。他们问他，什么时候有这些的事儿？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他们问了耶稣三个问题，耶稣针对他们在那里所问的问题做了解释。后来事情照样的发生了，那历史表明呢，解释是对的。那什么会？那现在如果你在安息日从城里跑出来逃走，那这有什么差别呢？但是当时在安息日城门是关着的，那会有什么差别呢？那我们可以看出，这里耶稣所指的不是普世性的，因为地球上一个地方是夏天的时候，另一个地方却是冬天。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安息日。那因为在那个日子他们得了警告，说在耶路撒冷的应当逃到犹大，那冬季犹太地大雪纷飞，那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安息日。那当提多来攻打时，那他们看见，那耶稣曾经告诉他们说，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在田里的，不要回去取衣服，要拼命的往犹太的山上跑，要离开那里，因为他们会亵渎圣灵。如果他们亵渎了圣灵，他们就受了兽的印记，所剩下的就只有毁灭了。那些的犹太人，他们看见灾难临到时就说，现在我们要聚在城里，聚在主的殿里边祈求。那听起来不是非常的虔诚，非常的甜美吗？吼吼，撒旦会使事情看起来如此的逼真，肯定的。但记住，约瑟夫说那些人是吃人肉的。他说那里有一群人，他们跟随那位周游四方医治病人的拿撒勒人耶稣，比拉多杀了他，但把他的身体偷走了，藏在某个地方割下肉来吃，说他们是吃人肉的，其实他们所做的是守圣餐，领主的身体，明白吗？他说他们没有一个灭亡的，因为他们完全照着圣经所告诉他们的逃到了犹太地区，就像耶稣吩咐他们做的那样。而那些的犹太人，他们都跑进了耶路撒冷，他们说，现在我们都要聚集到主的殿里，那一直与我们同在的伟大耶和华必降下来，他必赶走提多的大军，他会这么做的。但他们做了什么？他们得罪了圣灵，他们取笑圣灵运行的大能，他们称那位行神迹向他们显明他是弥赛亚的耶稣基督是别西卜，说他是个魔鬼，说他所行的是某种的读心术，说他是魔鬼，说他所行的事是魔鬼干的。他们给自己招来了灾祸。哦，弟兄你先等着，我们今晚没有时间，但明晚我要带给你们看，给你们指出美国完全做了同样的事儿。我要借着经文向你们证明这一点。若主愿意，明晚我给你们看美国在最近这40年里完全做了同样的事儿。他们取笑，用世上的各种名称称那些人是圣滚轮，是五旬节的狂热分子等等，神借着神迹奇事与他们同工，而那些大教会就开始像这样的取笑他们。现在在这末世发生了什么？让我把经文拿给你们看。那你们准备好了吗？我有我宝贵的弟兄大卫杜布莱西看法不同，他上去那里跟麦基博士以及所有的那些的大教会打交道。现在他们要做什么呢？然后长老会的信徒说，我们需要说方言的人，我们需要他们去得到圣灵的洗，我们需要神医诸此类的东西。40年前当这些出现时，为什么他们不接受反而取笑呢？他们永远不会接受的，他们是死的，他们是宗派，每一个宗派都是死的，绝对是的。 他永远不会再兴起，没有一个宗派会兴起。神召会，你曾有过你的全盛时期；一神论，你曾有过你的全盛时期；四方派的麦克弗森夫人的时代，你曾有过你的全盛的时期；老一辈的神召会曾有过他们的全盛的时期。教你们做了什么？您把自己变成了宗派，孤立了自己。你永远无法把宗派带进去，因为它压根儿就是一个天主教的秩序。神一开始就定了他的罪，他永远进不去。进信会、长老会或别的任何的宗派都进不去，但神要从每个宗派中吸引一颗饥渴的心，因为那是他的身体，是他要带进去的人，是被圣灵盖印的人。他们已经受了兽的印记，现在来看一看，五旬节派的教会已经露出了本相，现在他被吐了出去。耶稣在门外叩门，想要进去，他在叩什么呢？这正是弥赛亚的叩门，还有其他的一切，但他们还是把他拒绝在外。肯定的，他们是这么做的。那发生了什么？我们生活在什么日子？哦，我的弟兄，我们生活在什么日子？不要以为我疯了，我希望我没有。我若疯了，那就由我去吧。我觉得这样比那样更好。那听着，听着，我告诉你们，我的弟兄姐妹，这什么的迹象呢？这是表明我们处在末世的迹象。耶稣是怎么说那些睡着的童女的？哦，你称那些的教会是童女，就像该隐一样，绝对是一码事。我们敬拜神，但睡着的童女灯里边没有油，对不对？所以当他发现这比他所想的还迟了，共产主义已经悄悄地逼近他的时候，他说：哦，请分点油给我们，你是怎么得到这圣灵的？你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那记住，正是在睡着的童女去买油的时候，新郎来了。荣耀，你们看不到这个吗？如果长老会、圣公会和其他的教会也来寻求圣灵了，那你最好收拾好你的灯吧，收拾好，收拾好，是的，需要收拾好。五旬节派啊，赶紧收拾好你的灯吧，阿们，除掉你身上这许多属实的东西，你整个已经被腐蚀了，那些的灯芯破旧不堪。那你知道灯芯很重要，那我过去曾经观察神的真正的灯芯就是信徒，是一个灯芯，瞧他的灯芯一头燃着火焰，另一头浸在油里，继续油使的燃烧。何等的一个教会，何等的能力，何等的地位，哈利路亚，发出同一个福音的光，照亮在东方也照亮西方，到了晚上必有光明。五旬节派啊，起来吧，收拾你的灯，把世界修剪掉，把世界的时尚修剪掉，把世界上的事儿修剪掉，准备好，时候近了。就在他们去买油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儿？发生了什么事儿？新郎进来了。瞧，美国已经亵渎了圣灵，从四五十年前他一出现以来，美国就取笑圣灵，他不断的取笑，别的教会也取笑，他们原形毕露了。现在他们开始探出脑袋说，我们想得到一点点这个，但在他们去那么做时，这就是一个迹象，说明我们应该去收拾灯了，祈求神兴起一些去收拾灯的传道人。我告诉你们，我们今天需要的是一些能够修剪我们灯芯的东西，是真正的五旬节之火燃烧起来。那你拿一盏旧灯来，那所有的炭都积在灯芯上，他会使你的灯直冒黑烟。那这就是我们的问题所在，我们的灯积累了太多的炭，炭太多了，火烧不起来，它无法从底部得到足够的空气。我们需要的是一阵清爽的气息，一阵清爽的气息从天上再来，从天上再次来临，圣灵洗的清新的气息，圣灵运行在教会中，有神迹奇事随着，这是神真正的印啊！你说啊，我告诉你吧，我要去神召会，那如果他们待我不好，我就去四方拜。哦，你积了炭，你的灯冒烟了，要收拾好你的灯，准备好。我们处在末世了，但他们会传讲他，有人会传讲的，有人会传扬他的，某处会有一些人得到他的。是的，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因为经常说童话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么样。当时有八个人得救了，我不知道会有多少人会得到他，但肯定会有一些人收拾好自己的灯的，就这么简单。因为收拾灯的时候到了，等睡着的童女出去，他们已经受了兽的印记。你说难道那是兽的印记？是的，绝对是的。该隐也是兽的印记， 然后出去，要什么？当浸信会的教会，当五旬节派的教会，当长老会的教会，接受受的印记，而不是领受圣灵时，他们就离开神出去，为自己建立了一个组织。他们做了什么？娶了错误的妻子，一个属世的错误的妻子，把涂脂抹粉的耶洗别等等的东西都带进来，剪短发，穿短裤短裙和好莱坞的时装，传道人出去带他们进来执事，娶两三个老婆。那男人，你说你总是抢我们女人，你总是抢我们女人。那好，男人们，我要梳理一下你们。哎，我告诉你一件事，任何允许的妻子抽烟穿短裤的男人，我实在无法恭维说他是个男人，他太娘的腔了，连自己属什么都不知道，他不是个男人。没错。哦，哈利路亚，是的，这是个太差劲的男人了。哦，他可能身高六英尺，体重两百磅，但在我看来他不像个男人。这表明在你家里谁是老板。那妻子会跺着脚说，我现在就告诉你们，你就低着头像一只小病猫一样。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今天需要的是男子汉，我们需要福音传道人，任何站讲台的传道人，若在那些事上躲躲闪闪，我实在无法恭维说他是个被神所呼召的人。确定一个男人既知道女人剪头发是不道德的，却羞于站在讲台上说出神的真理。圣经说女人若剪掉头发，男人就有权利给她休书，离开她妻子。圣经这么说的。女人的头是谁？她丈夫。圣经说女人若剪头发就羞辱了自己的头，不应该跟这种不知羞耻的女人同住。阿们。他剪掉了自己的荣耀，教会也是如此。当他这么做的时候，就把自己的荣耀的泉源给切断了。哦，神的，为什么我说这些事呢？但那是真理。不，我们不要，我们不需要妥协的人。我们需要那种任何的情况下都会主张正义和正确之事，并说出真理的男女人。Amen。神的印，收拾你的灯，我的弟兄，让圣灵的灯重新燃烧起来。天快黑了，哦，现在是如此可怕的时候，天快黑了。那不久前我下去这里，我从达拉斯来，那正飞往印第安纳了。那一场暴风雨来了，飞机被迫降落在孟菲斯，让他们把我安排在那家豪华的大酒店里。那告诉我，那过了一会儿他们打电话来说，那明天早上七点钟我们会叫你，我们会派大巴来接你，因为我已经付了机票，他必须支付那天晚上住酒店的钱。那于是我安顿下来，给我的朋友们写了几封信。第二天早上我起来，那下去寄了几封信，我走到街上心想，那我现在得赶快，因为大巴到时候会来接我们。那你知道，我就沿着街道走，那圣灵说站住。我四处观看，那一个大个子的爱尔兰裔警察站在那里朝这边看。我想这话肯定不是他说的。那我继续走，那圣灵说走到边上，那里摆着一些的鱼线轮呢等的渔具。那我就这样走上去，那我想我得装作是在看那个呢，这样警察就不会有什么猜疑。于是我走到那儿开始看那些的鱼线轮。我说天父，是你在说话吗？他说转过身往北走，一直走。我说好了天父，我就开始走。你相信神的孩子应该被神的灵带领吗？但问题是我们的灯全都冒烟了，以至于我们什么都看不到了。就是这样，那我继续走，走啊走啊走啊。我想，哦，瞧，那我一看到了灯机的时候，但主只是一直说走，那我就继续走。那我走过去，走到了另一头，走进了那边的黑人区。那我走下去，那瞧，太阳相当高了，它升得很高了。那我想，啊，我错过了飞机了。那可是既然主说要走，那我猜他可能让我走回家。那于是我就继续走。那我把手提箱留在了那里，那所以我走着走着，那我的手提箱还在宾馆里，那我也拿着这些的信，那我继续走着，心想，哦，主啊，那有声音一直说继续走，继续走，那我就继续走，那是唯一要做的事儿，那不管它看起来怎么样，只管继续走，那如果神说这么做，只管继续走去，那就是你行事的方式，那就是你得痊愈的方式，只要只管继续走。你说昨天我的手指只能弯这么多，那今天我能弯这么多了，那赞美神，明天我就能弯那么多呢，后天我能弯那么多了，接下来，那只管继续走，就是这样，只要继续走。 那这时那我走到了孟菲斯的另一头，那当我那样往前走时，那我正穿过那边的一个很大的黑人区，那里有一系列旧棚屋，那我想我到这儿来干嘛？我想小主说继续走，那如果他要我改变方向，那他会告诉我的，于是我就继续走。那我一边走一边唱着那么五旬节拜信徒唱的那首歌，那看我能不能找到那个调。门徒聚集在路上，奉主的名祷告，领受圣灵的祈福使能力来到，那日主为他们行，今日要为你行，我真快乐，我能说我是其中一个。那你们听过这首歌是吗？这里先生，门徒虽没学习做不夸术士名望，都奉耶稣名受洗，受是五旬节圣灵，像世界各地做主见证神大能一样，我真快乐，我能说我是其中一个。那我边走边自己哼着这首的歌，我一看看见一个黑人的老妇人靠在一扇的门上，那就像这样，那太阳很高了，那是美丽的春天，那金银花开了，那你以为橙子的花闻起来很香，那当你闻到了印第安纳州那边的金银花，你就知道了。那他靠在那里，头上绑着一件的蓝色衬衫，那肥胖的大脸颊，你知道。那我正走过去，心想，那我看见他站在那儿，就这样继续走着。那当我走近时，他笑了起来，大颗的泪珠开始从眼里流下来。那我说，早上好，大婶。那在南方，我们通常都这样向黑人妇女打招呼的。我说，早上好，牧师。我说，牧师？那是传道人，你知道。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是牧师的？他说，我知道你要来了。我说，我停住，我回过头来，我想，父啊，是这个吗？是你差遣我来见这个黑人妇女吗？那她站在那里，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是牧师呢？她说，你读过那个书念妇人的故事吗？我说，哦，读过。她说，我就是那种的妇人。她说，我原来没有孩子。我就对主说，如果他赐给我一个孩子，那我愿意，我愿意，将他养大，来服侍主。她说，那我这样求了主赐给我一个孩子，我就用洗衣板给人洗衣服来养活他。他说本来他是一个很乖的孩子，但他走了一条错误的路，跟错误的伙伴来往。那这个妇人是个五旬节的老圣徒，那所以他说，那他走了那条错误的路，那得了可怕的性病。他说，我原来还不知道这事儿，现在医生对他无能为力了，他的心脏都被吃掉了，躺在那里快死了。他说，昨晚我整夜的祷告，牧师，他昏迷已经有两天了。那昨晚我整夜的祷告，我说，主啊，你赐给了我这个孩子，我是你的仆人。那位伊丽莎在哪里呢？他说，我继续祷告，那今早我跪着睡着了。他说，在大约在两点钟，我梦见主告诉我走到这里，站在这扇门边。那他就说，他会从街上走下来，穿着一件茶色的西装，那戴一顶的茶色的小帽。那天还没亮，我就在这里等，然后我就看见你来了。他说，我就知道了。哦，那是五旬节，那是真正的五旬节。我对他说，我说，大婶，我名叫伯朗罕，你听说过我吗？他说，没有，先生。伯朗罕牧师，我从未听说过你。我说，对不起，那我从未听说过你。他说，你愿意进来吗？我说，好的，太太，那谢谢你，没有再多说话，我想这一定就是了。那于是我走进去，那在门上他们有一块绑在链条上的旧犁头尖，把门合上。那么走进那个有两间房的小屋，那在东部我们称它为盒子屋，那一长条的房屋。那我到过国王的宫殿，那么英国的乔治国王祷告过，我见过瑞典的古斯塔夫斯国王，我到过很多国王的宫殿，那法鲁克王的宫殿，那还有许多其他的地方，那一些了不起的当权者和君王住的地方。我曾有幸跟一些今天世上最了不起的人物交谈会面，那我到过许多漂亮的家，但从来没有一个能像那天早上的那个黑的小屋让我感到如此的受欢迎自在的。那我走进那里，那地上没有一块地毯，有一张旧的铁架床那样摆在那里，那他们在门上挂了一块大的牌匾，写着神祝福我们的家。我到过那些自称是基督徒之人的家，墙上竟挂着黄色的海报和肮脏粗俗的画，而在那里我真的感到很自在。我朝床上看去，那里躺着一个高大结实的黑人男孩，我猜他大约有170磅，他的手里抓着毯子一直在呻吟。我说，怎么了，弟兄？那夫人说，牧师，他已经两天没说话了。那男孩不停地说，这里太黑了，太黑了，我不知道我要去哪里。那大婶走到我跟前，那说，牧师，他以为他在河里或海上的某个地方，天太黑了，他正在划船，他看不见自己要去哪儿。 那这两天呢一直是这么说话。我说哦，太糟糕了。他说呢，大婶啊，我刚离开了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我的事工是为病人祷告，但他对这个不感兴趣。他说我只想说一件事，牧师，我想让你祷告，只要天上的神让我听见我的儿子说妈妈没事了，我得救了，那我就会准备好让他走了。他说为我儿子，我那么辛苦的做工，苦苦的祷告，我真不愿看他那样死去，我知道他走了堕落的道路，他会失丧的。我只要能听见他说没事了妈妈，我准备好了，那你愿意祷告吗？我说好的大婶。那我们就跪在地板上，那我看见他绑着那个我猜他头上绑着的是他儿子的衬衫，那他是个大块头的妇人，肥胖的脸颊，那他也跪下来。我想，我说大婶，你带领我们祷告好吗？哦，弟兄，即使我之前不知道他是五旬节的信徒，那时我也知道了。说到祷告，那妇人所做的一个祷告，忽然你觉得脖子后面的头发都会竖起来了。他祷告就像，我告诉你，他跟主说话就像从前他跟主说话一样，他知道他是在那儿跟谁说话。哦，他这份祷告简直把我的心都攥住了。他祷告完就探过去亲吻他儿子的额头，说愿神祝福妈妈的宝贝儿。我想就是这个，这就是了。哦，愿神祝福妈妈的宝贝儿。尽管他给那个家带来了羞耻，那个高大魁梧的小伙子不管他做过什么事儿，他仍是妈妈的宝贝儿，因为他母亲的爱仍在源源不断的流向他。我想是的，没错。因为圣经说母亲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既或忘记，我却不能忘记。你的名字铭刻在我的手掌上，何等的大爱，神永远不会忘记我们。即使我们的灯冒烟了，他仍然爱我们。那我的弟兄，让我们收拾我们微弱的灯，让我们站出来，让我们准备好迎接主耶稣，让我们打扫干净，让我们整理好，让我们祷告透彻，让我们行得正。那在那里夫人那样亲吻他，他说哦，太黑了妈妈，哦，太黑了。把毯子拉来拉去，我抓住他的脚，他的脚又冷又黏，好像他快要死了。我说兄弟，你听得见我吗？他说哦，妈妈，太黑了。他说我试着跟他说话，但他不知道，一直那样摇头，有东西从他口里流出来。他说哦，妈妈，太黑了，太黑了，我不知道我的船要去哪里。就像那样，那母亲哭了起来，像那样擦了擦她那宽大的脸颊。她说牧师，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我说是的太太。她说牧师，请你接着祷告好吗？我说好的太太。我跪下来，我说你跟我一起跪下来。我把手按在她孩子的脚上，我说天父啊，现在已经过了九点了，我的飞机已经起飞很久了。我说我祈求你发怜悯，我不知道为什么你带领我到这儿来，这肯定就是你要我来的地方了，就是这里。因为若不是你带领我，不会往这条路来，而这个妇人就站在这里。你从来没有突然的带领我们，你总是向我们显明你所行的事。所以父啊，我祈求，如果这是你的旨意，愿你让这个孩子，愿你应允这个妇人的要求，愿这个孩子能得救。我也祈求你医治他的身体。我还在祷告的时候，他就说妈妈，哦妈妈，房间里亮了起来了。哦神啊，他说房间里亮了起来了。你知道过了一会儿，他起来坐在床边跟我们交谈，他将那用宽大的黑色的胳膊抱住我。我说我必须要走了，我走到街上叫了一辆出租车，那赶快下去拿了手提箱。我说那我要去赶今晚某个时候的飞机了，那战后在那里坐飞机很麻烦，那要坐飞机很麻烦。就在我赶到机场时，那广播说172号航班最后一次呼叫。呵呵，那架飞机一直停在地面上，我搭上了原来的航班。瞧，神使万事都准确的运行，不是吗？到一年后，那我正要去，有人说方言，翻方言。
Even this hour, he's speaking unto many. Hear ye the voice of the Lord. He's speaking unto thee in this hour. Wilt thou yield thy heart? Wilt thou give thyself unto him? Oh, I say unto thee, the time is short. Jesus will soon return. Yield thy heart to him. Give thy all to him. Oh, I say unto thee, he's calling thee. He's calling thee. If thou wilt yield, it shall be light. Yeah, it shall be light. that allowed us to reject the Spirit, it should be dark. And how great is that darkness?
父神的，我们为你给我们的这个警告多么的感谢你。主啊，我知道这不是突然的，神的，让人们看到我们只是想要让他们收好自己的灯，做好准备，时候近了。主啊，这一切的迹象，睡着的童女现在正在寻找油，所有这一切听到你的灵降下来印证这信息，证明这是真的。神的，我祈求你祝福这会众，让他们今晚得到神的警告，坐立不安，直到收拾好了自己的灯，准备好遇见新郎，才得安宁。我求你应允，阿门。这有多美啊！你注意到那个人吗？你注意到他们是如何？那你们五旬节派的信徒，让辨明的事困惑你们了吗？瞧，这个比那个要伟大的多。瞧，那是多么！要看看那人说话的声调，再看一下翻方言，也同样的领导，要同样的方式，但是同样的长度、段落等等的数量一样。这圣灵，我告诉你们的是真理，这是真实的。哦，罪人朋友，现在就寻求主，趁着你还能听到他的时候，求告他，要听他，要听他，这是我的祷告。我想告诉你们后来发生的事儿。一年后我正坐火车经过，要去凤凰城。那如果你到过孟菲斯的话，那车从东边过来，像这样上来，那我下了火车，穿过那里去买吃的。那火车上他们卖给你一小块三明治，那就要五毛钱，还很薄。那我就等着，直到有一个地方我可以下车去买一些的汉堡包。那我买了一袋的汉堡包拿回到车上，那我靠那些就能生存了。那所以我都不啊，我相信不应该拿着圣徒的钱像那样去浪费。那于是我买了一些的汉堡包，那我下到那里朝站台所在的方向跑下去。我听见有人说，你好伯拉罕牧师。我四处观看那个戴小红帽的人，啊，我说你好。他说等一下，他走过来说你好吗？我说我很好。我说啊，我想我不认识你。他说哦不，你认得我。我说那可能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了。他说你记得一天早上你从街上走下来，来了一栋房子啊，那里躺着一个得了性病快要死的男孩吗？我说你不会就是？他说是的先生，我就是的。他说我不但得了医治了，而且现在我还得救了伯拉罕牧师。哦，还有太多可以说的了。仁慈充满恩惠宝贵的天父还能再多做什么来警告我们、纠正我们呢？他还能再多做什么呢？你们爱他吗？你们尽心、尽性、尽意的爱他吗？现在我们低头一会儿，这里有多少罪人？请你举手说：“神的，求你今晚点燃我的灯。”主啊，点亮我的小小的蜡烛，让我至死都被基督燃烧。现在我选择走与主同受藐视的少数人的道路，让我看到你们的手。罪人朋友，你愿意举手接受基督做你的救主吗？你愿意举手吗？在楼上还有后面的人，每晚我们都一遍一遍的梳理，或许今晚这里还有一两个人，那请举手，你愿意这样做吗？罪人，那不管在哪里，那请说我要领受圣灵。那记住，你要么拥有圣灵，要么接受兽的印记，只有这两类。我明天晚上要讲到这里。刚才我只是稍微把它引出来了一个大的根基，那明晚再给它封顶。那你举手说：“伯拉罕弟兄，我要圣灵。”神祝福你，年轻人。主祝福你，很好，孩子。愿神把你心所愿的赐给你。那还有其他人要举手说：“我想要接受基督吗？”神祝福你，女士，很好，那是一件非常勇敢的事。那还有其他人举手说：“我要接受基督。”我要接受他们。那楼上有吗？那在后面角落里呢？那是的先生，我看见你在那里举起的手。我亲爱的朋友，那还有没有人说，那让我们看看，那还有没有人说我要接受基督做我的救主的？我要向他举起手说，我那记住，当你举起手，你有真是那个意思，那这事儿就成了，永远的解决了。神因你的话就接受你了，你心里真诚举起手，看看会发生什么事。好了，楼上还有另一个人，神祝福你。是的，很好。 那只要举起手，要看看有什么样的感觉临到你身上。如果你是罪人，就举起手。是的，女士。那坐在这前面的年轻的女士，先祝福你，亲爱的姐妹。那还有别人吗？那我还在等候。那基督在等候。上面的那位，神祝福你。还有别人吗？那后面的年轻人，神祝福你。神与你同在，小兄弟。神必定会这么做的。我要接受基督做我的救主。那在后面的，神祝福你。还有别人吗？那我要接受基督做我的救主。现在在我所坐的这个位置，我确信我需要基督。我知道我一直相信会有一个分别为圣的时候，也是神必将真正的教会分别出来。他会的，神必接纳教会回天家。此时神正在让他做好准备。你愿意借着把你的心交给耶稣基督来跟他联合吗？只要继续留在教会里，不管你在哪里，只要继续在那里，但要把你的心交给他。那请举手。那各个宗派彼此都差不多。那不管在哪里，不管你在哪里团契，那与你所爱的人团契，那没问题。那如果你属于四方派的，那就不要换到神召会。那如果你属于神召会，那就不要换到四方派。那只要留在原地，不管在哪里，那要爱主。那你是受洗归入基督的身体，所以不管你属于什么组织，他都不能够救你。那个跟救恩毫无关系，那只是我们来团契的一个地方。那真正的弟兄们都知道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一点，肯定的，我们知道。那在我们祷告前，还有人要举手吗？先祝福你，亲爱的。还有人吗？举起你的手说，我基于所流的宝血，就是耶稣为我所做的。布拉弟兄，我听了你今晚所讲的话，我相信你不会告诉我们任何错误的事。我确实相信你是神的仆人。那基于这个信心，信心是从听道来的，听神的道。我明天晚上非常甜美的进入到这里面，那讲完圣灵的喜和受的印记。那你们愿意举手吗？说基于基督所流的宝血，我向他举手说，我要你现在做我的救主。那在我们祷告前还有人吗？神祝福你后面的年轻女士，很好。那神与你同在。那我的姐妹，还有其他人们，神祝福你。那我坐在这里的姐妹，很好。那还有其他人们，那在后面的，神祝福你，我的弟兄。那这个就能带来生与死的差别。那你们举了手的人，如果今晚是你在地上最后的一夜，那会怎么样呢？如果从现在到天亮之前的某个时候，你刚好从睡眠中醒来，心脏停止跳动了，静脉变凉了，手冰冷了，躺在枕头上快死了。那医生离开房门说，这是心脏病发作，他完了。那什么也无法，那你听见他那样说，但你若知道你已经举过手，那岂不很美妙吗？我多么的甘甜，你会多么的高兴啊。如果你回家路上出了车祸，那会怎么样呢？你躺在路边流着血，听见救护车开来，但你知道他来得太迟了。可是你知道你向基督举起了手，你说随着去吧，反正总有一个时候我得走的，所以现在我准备好了，现在是走的时候了。那只要举手，现在就做出那个关键的决定。你愿意吗，我的弟兄，我的姐妹？那请举手。你会说，伯纳弟兄，为什么你那样恳求会众呢？那这又不是你的会堂，又不是你的教会。我知道，那邦廷弟兄，那我的弟兄是这里的牧师，那这个教会，这里的这个教堂属于神召会，在全世界五旬节派范围内，神召会是我最大的赞助者之一。那这一切，尽管我爱他们，这不是原因。我爱你们，我爱你们单个的人，我不希望你们失丧。我见过一个异象，希望我时间跟他们讲这个异象，是几个晚上前发生的事儿。我看见了荣耀里，看见了那些人，看见一个女人跑过来拥抱我。那总之我在女人的事上一直有点不客气。那我看见那个女人是我所见过的最漂亮的人，她称我是亲爱的弟兄。我说为什么她那样说呢？我声音说，你带她归向基督时，她已经过了90岁了。我说神啊，要是我能回去，我肯定竭力劝说、祈求、恳求，我什么都愿意做。你愿不愿意举起手来说，我接受基督做我的救主的？肯定的。那如果神让我做我为他所做的事，那我肯定会对如何接受他有一些的认识。那这里有不冷不热的教会成员吗？那现在大家都低着头。不冷不热的教会成员，那你只是承认你认识基督，其实在你内心里你并不认识，但你想要认识的，请你举手。教会成员，神祝福你先生。还有别人吗？神祝福你弟兄，神祝福你。还有其他人吗？只是教会的成员，请说，我想认识基督，我属于教会。我不能说这有什么不好，那绝对不会的。我宁愿你属于某个教会，也不愿你一无所有的在外面的街上。你继续上教会，但我想你来接受神的印， 因为如果你没有得到它，而圣经说只有两类人，等到明天晚上你就会看到两类人，一类会接受兽的印记，另一类拥有神的印，就像伊甸园里的该隐和赛特要面对这个一样。你愿意举手吗？在我们祷告之前还有多一个吗？神祝福你，女士。我们的天父，今晚我见到许多手举了起来，那么大多数是罪人，他们想要罪得到赦免。两个人举了手，说他们只是教会的成员，但还不认识你，还没有被印进神的国里。父，我把这些的经文拿来放在你的面前，你在你的道中说，那听我话，主要按照我所知道的，我已经传讲了这道，又信差我来这的就有永生。你那样说了，父，那绝对是你说的话。我再次求你纪念这些的话，这些人已经听了这道，已经相信了，那差你来的，你说他们现在就有，现在是，现在有，现在是，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他们什么时候有的？当他们举手说他们信的时候就有了。主啊，你这样说了，我认领这些的灵魂，撒旦你再也不能够拘禁他们，他们现在是神的儿女。我把那道拿到你面前，你必须把手从他们的生命中拿开，他们现在属于神了。我为神而认领他们，我认领他们是基督在格格他爱的战利品。我挑战你来和我争辩，你没有任何合法的权势，你没有能力辖制他们，你从起初就没有，你只是在吓唬他们，你只是在吓唬。基督的哥哥他已经剥夺了你所有的一切，他剥夺了你曾拥有的一切的权势，你只不过是纸老虎。我们从此称你是纸老虎，这些人现在是神的儿女了。父，你说过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你应许了，我知道这是真的。你说你要赐他们永生，在末日叫他们复活，那时他们肯定要进入复活中，就像今晚他们坐在这教堂里一样肯定。父啊，我再求你一件事，求你用圣灵充满他们。主啊，求你应允。哦，求你用圣灵充满他们，要不要不要让他们的魂得安宁。主啊，愿他们的枕头整板都是硬的，愿他们觉得他们的床像石头一样，直到他们离开床跪下来说，神的，求你用圣灵充满我。愿他们拿起圣经来读，愿你临到他们，向他们讲解这道，愿他们现在不得安宁。他们是你的儿女，时候已经近了，我祈求他们找到那借着耶稣基督来的出人意外的平安。这些举起了手的教会成员，父，我为他们感谢你。那他们已经承认了进了教会，但他们意识到如果只是一个教会的成员，就会被盖上记号，归入那里错误的女人。若你愿意，父，我们明天晚上要讲这点，向他们证明那些人是如何被盖上印记，归到错误的心腹里。真正的心腹灯里边有油，父，我祈求你今晚赐油在他们的灯里，愿那些教会的成员今晚被圣灵充满。主啊，求你应允，我这样祈求，但没有恶意，乃是作为他们的弟兄，因为知道错过天堂就是错过一切，比起来永生来说，这个短暂的生命又算得了什么呢？它只是融入到永无止境中，因为它本没有开始。父，我祈求你在末后的日子将他们拉入与你同在的永恒荣耀的国度，求你应允他们是你的了。我祷告并将他们交给你，奉基督的名。那我们低着头时，邀请每个举起了手的人站起来。那我不打算叫你们上来这里，那这里没有地方。那所有举了手的人，你对神真诚，那就站起来。那站一会儿。那每个举了手的人请站起来。那每个地方，那楼上的，那每个地方的人，那请站起来。那耶稣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父和圣天使面前也别认他。那我要你们教会成员，特别是你们基督徒，那周围看看，看他们是谁。那我要你们握住他们的手，跟他们握手，站在那里说，神祝福你，欢迎你进入神的国，天路客。那就是这样，那转过身来对着某个人，那跟他们握手说，欢迎你进入神的国。那很好，很好，好的，神祝福你们，主与你们同在，太好了，太好了，神祝福你们。那现在请坐，那非常非常的好。那现在我要请你做一件事，那务必找到某个牧师。那如果你从未以基督徒的洗礼方式受洗，那就去找某个牧师到你所选择的教会， 在水里受洗，进入了教会的团契。那当你那么做了，然后就寻求圣灵的洗，直到你被圣灵充满。那在那晨光明媚河边，我会与你相见，所有的悲哀都已消失，圣城的大门将敞开，我会站在门边，漫长疲惫的今生已过去，在清晨道一声你好，我会与你相见，我们将在那河边坐下，欢喜快乐，与老朋友重逢。清晨借着我的微笑，你必会认得我。清晨那四方的圣城里，我与你们再相见。父神呢，我们现在是你的，被印进神的国里，圣灵来眷顾他们。那我们祈求，我必会与他们相见，在那晨光明媚的河边，所有的悲哀都已消散。父王，那有多美啊！喜乐的铃声响起，众人的心都欢快的歌唱，那将是个荣耀的时刻。他们是你的，现在我祈求你以恩典来保守他们，直到那天清晨我们在河边相见。阿们。现在你们感觉好吗？这不让你们感觉很好吗？那你说，伯纳弟兄，这些出信的人呢，现在刚进入了神的国，我要求父，要看他会不会行一些事儿。我现在有权利求他，罪人已经来了，我相信我们蒙了神的恩惠，你们信吗？那地球有多少的病人请举手，那生病的有需要的。好的，那我要转过身去向你们显明，我们是在末世了。多少人记得我们讲过的内容，除了天使如何临到，神降下来住在人的肉身中，那吃牛肉就像一个普通的人那样谈话。然而就在索罗马焚烧之前，神以人的肉身显现，耶稣说人子降临的时候，同样的迹象也要发生。我们相信这个吗？我们讲过这些的内容，将主所行的事儿显明了出来。那这里没有一个人是我认识的。那我相信几个星期前我跟坐在这儿的这个年轻人一起去打过猎。那你是不是我好朋友的某个亲戚是吗？那你是诺曼弟兄的妹夫，我相信是的，对吗？好的，那是唯一的一个。那还有坐在这儿的史密斯弟兄和姐妹，那基恩弟兄，我所认识的人就这些。那我转过身去，哦，还有阿普肖姐妹，神祝福你的心，阿普肖姐妹。哦，我多么爱威利阿普肖弟兄，那考普弟兄，那你们那天晚上的聚会，当时我常在那里看，那我正想讲话，那看见他从那辆四轮的拖车上掉下来，后背受了伤，那我还看见医生对他束手无策，那我一生从未听说过的，但那就是他，威利阿普肖。那我说怎么？那俄恩走向他说，那人怎么了？我说他竞选过一次总统，如果不是他坚定的反对威士忌和那些错误的事，他本来会赢得选举的，民主党就会选他。但他站稳他的立场，我说这些年来66年了，那你一直拄着拐杖坐轮椅，但现在神让他离开了拐杖和轮椅，何等的甘甜。那当我去到彼岸时，我被看见一个年轻向我英俊的男子走下来说，你记得我们伯纳弟兄，我是阿普肖弟兄。看到他的二人在那里，我们都在一起。那阿普肖姐妹，我记得那天晚上当你看见他站了起来跑到台上，那80来岁了，竟然弯腰用手摸自己的脚趾头，也大哭了起来。哦，神真能行大事。好的，主的天使背过身去。那现在我希望你们都明白这点，我并不是主的天使，我是威廉·伯拉罕，只要我是你们的弟兄。但当时神住在他为自己创造的人类的肉身中，然后又消失了，你们相信这个吗？那你们相信的是什么？圣经说那是神，亚伯拉罕说那是 那是什么是末后日子的一个迹象。要记住，当他在主耶稣的日子来到时，那他神住在耶稣里。你不相信这个吗？那是同你所生的身体，是从神自己来的种子，在那个血细胞里。当他在哥哥他为我们的罪而破裂时，他就是教会成圣了。那这样圣灵就能住在教会里，把神的工作继续下去。你们得着能力后就要做我的见证。是啊，如果这个，如果我讲的真理，那就让圣灵今晚向你们说话。那我要背过身去，让你们祷告，看来是不是同样的圣灵。那他怎样与我同工，也必同样与你们同工。那你们这里一切的弟兄传道人等等，那也去为底下会众中的那些人祷告。那各位的传道人，那我们还有时间。天父知道我做这事儿不是为别的目的，那上午所传讲的道今日向教会显明，祭五旬节派教会已经远离了神，他必须回归。这是老底家时代。神的，如果我对任何人说了伤害的话，不是你吩咐我说的，求你赦免我。主要但是我只是照你所赐给我的去说。所以父啊，我祈求你印证你的道，我传讲了你。主啊，现在求你来说我传讲的真理，我把这事交托给你，奉主耶稣的名。那底下坐着几百个人，有许多是病人，我不认识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但你认识。我祈求你应验你的道，当你来到地上时，你说你这样做乃是要叫经文应验，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弥赛亚要成就的事。现在父啊，愿这话再次的应验，因为你应许了，这是你允许这事成就的原因。奉基督的名，阿们。那有许多人在祷告，那如果我能，那如果有人就像那个妇人能触到耶稣的衣裳，是的，此时在我面前出现了一个异象，刚好是一个妇人，她坐着，从我现在所站的方向应该是在我的右边，在这边，他患有胆囊炎，他还有心脏病。我背着身子，如果我叫出他的名字，那可能他就会明白。汉森太太，你站起来接受你的医治。那我一点没有朝四处看。那你相信吗？只要有信心。这女士在哪里？她在这边后面的某个地方，在那里吗？你说那些事是真的吗？我们彼此是陌生的吗？如果事情这样挥挥手都是真的吗？对吗？那么当索罗玛被焚烧的时刻临近时，那位坐在索罗玛和摩拉赐给亚伯拉罕一个迹象的神的天使今晚也在这里。这只是一个恩赐，让我可以放下自己。我看见他在另一个人的头上，我希望那不要让我留太久了。我正在注视一个异象，一个妇人坐在这祷告，她患有糖尿病。芬奇小姐，你相信神会使你痊愈吗？如果你信，请站起来，举起手。我不认识你，对吗？如果说的对，请挥挥手。这是你的病吗？什么？好的。你摸到了什么？不是吗？什么？你没有摸到我，什么？你摸到了，你摸到了神。神祝福你。那正在揉鼻子的年轻人，你是怎么想的？你也需要神，你信吗？神会向我描述你的病是什么。我猜你没有祷告卡。我没有，对了，我没有发祷告卡。你相信我是主的先知吗？啊，我是主，啊，主的仆人。原谅我那样说，我不是先知，我只是主的仆人。 你被神经紧张困扰，非常的紧张的无法使自己安静下来，对不对？如果说的对请举起手。你相信我所说的话会成就吗？你信吗？你愿意把我当作主的先知来顺从吗？那么奉耶稣基督的名除掉你身上的神经紧张，连提也不要再提他了，回去把你好了。我们的主不是说过吗？你若对这座山所挪开，倘若你能信，那个坐在后面的男人正看着我，他想走到这里来，他想要为他按手。确定，你只要在你所坐的地方相信，那个动脉硬化就被离开你，你会信吗？就坐在后面的那位，头发有点白，戴着眼镜，就坐在那后面看着我，只要你全心的相信，不要疑惑，你相信吗？行，那从那个人头上旋转离开了，他错过了。那位揉着眼睛转过去看，那带了个小的，是的，坐在这里的这位女士，那就在你头上，你有心脏病坐在那里，你相信神会使你在那里得痊愈吗？是的，好的，你得了医治了，他是你的了，好的，神祝福你，要警醒，随时准备捕捉到他。你是个非常可爱的人。有很多的信心，你跟神有很好的关系，我不认识你，但你相信神会医治你的心脏病吗？你的腿也有毛病对吧？你的下肢，哦，是的，你有一个还没有得救的女儿，也正在为她祷告，是的，你不是从本地来的，你是从北好莱坞来的，你知道我现在是在讲谁吗？你要我叫出你的名字吗？比尔德小姐，你站起来接受他，用耶稣基督的名，你们信吗？那什么朋友们，那些事是真的吗？女士，如果是请挥挥手，只要是对的，那现在你们相信吗？我一生从未见过这个妇人，那整个的教堂，那他们来推推我，那我知道该停了，但你知道他们注意我，看来我太累了，现在让我告诉你，我的朋友，我告诉你们的是真理，神已经印证我告诉你们的是真理，那传讲着同样的道，说出这些事的神的恩膏，也是那宣告神在这里行同样事的恩膏，你们全心的相信吗？你们多少人想领受圣灵请举手，说我想领受圣灵，牧师告诉我说那下面有一个房间专门让人进去接受祷告的，为什么你不领受他呢？那下去那里去领受圣灵吧，让我们都一起起立，让我们举起手，将赞美归给神，每个人以自己的方式，只要相信天父，我为这一切大能的事儿，你所行的一切的事儿，将赞美和荣耀归给你，你是绝无错谬的神，你是那位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永不失败。现在你们互相按手在对方身上，互相按手得到医治领受圣灵，现在为那个人祷告，互相的祷告，在楼上的在上面的，那请你们互相按手互相祷告，愿你们能够领受圣灵，只要你们不疑惑，神必将圣灵的喜赐给你们每个人，医治每个人。